先打开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第一章。以斯帖记第一章，翻开后我们念一节到第九节。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辖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摆设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尊严的美好为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住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七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的铺石地上，用金器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丰富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宴席。好，我们就先读这几节圣经。那从这里一开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一个王宫的一个场面。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要开始讲解以斯帖记这样一卷书。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宫廷的故事。我们很喜欢看宫廷故事，特别是我们中国里边经常看一些电视剧里的，大部分都讲的宫廷，像这个雍正王朝啊，这个什么康熙大帝，都讲在宫廷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这是圣经里所记载的发生在波斯王宫廷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会影响到外边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我们介绍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个这个故事所发生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看下边一张幻灯片。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在讲以斯拉，两年前我们在讲旧约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讲到是犹太回归的那段过程。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分这样几个阶段，一个是当他们亡国以后，就是他们国家被掠以后，这些以色列人被掠到巴比伦，在那里受奴役70年。那么这是在大概公元前587到536到539年的这段时间，叫做被掳的时期。那在被掳的时期是巴比伦国，是古代的，是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几大的这个帝国轮番的兴起。那这在但以理书透过尼布甲尼撒那个梦圣经已经把它给我们启示过来，揭示出来了，说人类要经过这样几个大的帝国的一个交替，那最后是基督的国将遍满这地。所以在这个历史当中，确实果然是按照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被掳时期是巴比伦帝国鼎盛的时候南国以色列都是在巴比伦这个鼎盛的时候被灭掉的。那么很快呢，巴比伦国不是一个永远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万岁的一个国家。所以尽管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什么金像，对不对？我们还记得读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说这个梦呢，说什么，说是我做了一个梦，是金头银胸铜的杜甫，然后腿是什么，那是铁的，然后脚是半泥半铁的，说有个大石头过来，嘣就打在这个脚上，然后像花轰就碎了，这个石头就开始长长长长长，这个石头就遍满了天下。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当时这个巴比伦这个开国元勋，他就不解，他说谁能把这个梦给我解释出来呢？但以理，神的一个先知但以理就给他解释，他说这是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是地上列国这个权力的交替，你是这个金头，你是这个世界第一大帝国，但你不是存到永远的， 你后来的人会取代你，那就是这个连兄啊，这就是将来的下边这个波斯帝国啊。但是这个连兄他只是胸口，他也只是存留一段时间，他仍然不是存到永远的，他会被下边的帝国一代的人取代下去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听了后很不爽啊，他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大象。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做这个大象，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梦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他做了一个大象，不是那个 elephant， 是一个大的这个，他做不梦都梦了一个象吗？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象，他做象跟他梦的是不一样的，他梦的是金头银胸之人，他做的是全身上都是金的，什么意思吗？我的国不会被别人取代的啊，所以他就让所有人都拜这个象，日以后我这个国要持续到永远啊，就跟我们中国秦始皇也一样，秦始皇要不然叫一世呢？他说我叫一世、二世，然后排下去，就要让他永远就无止，我就永无止境了。但是我们看到世上的国总是昙花一现啊，二世没完就没了。秦始皇二世，所以巴比伦也一样，他的帝国只持续了短一段时间，就被波斯和马代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国家给取代了。那在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也在这样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那当波斯和马代取代了巴比伦，把巴比伦灭了以后呢，啊，他们做了一个很这个令人震惊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叫做是哪一个王？古列啊，是第一个是古列王，他就下令说，你们那是前朝被掠的这些这个以色列人，现在到我这儿，我要大赦，让你们回去了。所以呢，圣经说什么？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些古代大军他们的心在神的手中，可以随意的被神来支配。所以这样一个外邦的一个大军啊，他们就成全神的旨意，神就感动他的心，让他把这些被掠在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回去了。这所以下边很长的一段叫做回归的时期。那一共分了三次的回归，这是我们前天讲的，我再给你们复习一下。第一次是以所罗巴伯为带领的第一批人回归到那个已经成为废墟的这个耶路撒冷，在那里第一件什么？建神的家，建圣殿，重建圣殿。那么建了很长时间，他们渐渐停停，因为根据那个王的旨意，王的这个一会儿换王啊，他们的王室已经经常换掉，换了以后这个不同的王有不同的脾气。所以这个他渐渐停停，到最后终于建完了。所以以斯拉记的第一到第六章基本上就记载了第一批的这段时间。那么在以斯拉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实际上是隔了将近30年的时间啊，是将近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记载的。那么在这段时间以后，有一个叫亚达薛西做王啊，以斯拉前面一到六章是大力乌，是鼓励到大力乌做王，那到第七章就变成亚达薛西了。所以这中间差了一个朝代，那这个朝代就是以斯帖记所 fit in 的这一段时间啊，大家知道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了。所以呢，当这个以斯帖记里边第一个叫亚哈随鲁王，那亚哈随鲁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啊，这就是他是一个称号，叫出好像是伟大的王啊，就那称号。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称号啊，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知道说伟大的领袖，但是个称号，但是它指向一个人。这个伟大的领袖不能指向随便一个，你不能说陈彪是伟大的领袖啊，不这么说的哈啊，可是好的牧师呢，他不能叫他伟大的领袖，这个头衔是专门指向某一个人的啊。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讲到什么，包括这个古列、大力乌、亚当学习，这都不是人的名字，这都是一个王的一个称号。所以在历史上，在圣经上，人们对到底谁是亚哈随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近的话，圣经学者比较公认的一个是，实际上这个就是薛西王，就是在历史上记载叫薛西。这个英文字，英文我不知道他们英文怎么念 ，Xerxex， 中文很好念啊，中文叫薛西，叫Xer 叫什么？薛西。呀，学习这中文很好拼的，但是英文他们就念英文，就比较麻烦了。那这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王，他有名是有名在他当他在世的时候，他统辖的这个波斯的 国土是最大的。这上面写着说，从印度到古时，我们不知道古时的具体大概在，大概在中东那段，整个中东到亚东亚那边基本上全在他的统辖范围之内。那唯一能够和他抗衡的就是在希腊那一小地方，希腊当时文化已经非常的非常鼎盛了，那他们正在举办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边啊。所以这个薛西王有名是有名在他和希腊国的这些历史的多年的征战当中，他说这是罕见的一些大国征战啊，这样一次，这样经过这样几次大的征战，这个波斯终于没有把这个希腊灭掉啊，反而他在这样一征战中，他的国家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内伤，后来他的国被谁取代了？被希腊啊，这是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在亚哈随鲁这样一个王，就是薛西做王的期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些民是叫做以色列民，他们是在波斯这个地方，那就是现在的大概实际上是现在的苏珊城，大概是现在的伊朗的伊拉克附近，是在那个附近，他们是在外邦啊，他们不是在自己犹太人不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我们看到已经有的第一次回归，有些人回去建殿去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流落在外邦，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啊，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有这样一段的故事发生的一个外邦宫廷里的一个故事。好，那么故事梗概，这是一个时代背景，这故事梗概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个本书讲的时候呢，我们先给一个大的 picture， 一个大的图画，说这就是大概在讲一个什么，然后我们再仔细一张一张仔细来看里边的详细内容。那下边一个故事梗概，好，就是这个王登基的时候，那么在他登基后三年，一看外边稳定了，这个外边太平，天下太平外稳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大宴群臣啊，叫举国欢庆，欢庆他登基啊。前面所以第一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场面，他们观看了，就把他自己这个国家整个这个富足啊，就显示给所有的人来看，看了多长时间？180日。哇，半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盛典啊！这花了用的180日的时间来做这，接着下边就是什么？就宴请这个住在苏珊城一些，这是相当首都了，首都这个城的这个大小居民啊，这与民同乐，大大小小都算上了，在这个国家这个御花园在中南海那边，摆设宴席7天啊，又是7天。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帐在那里边，然后呢，规定说好，大家随意喝酒是随意的，不是在这强迫着喝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大典，一个开国，一个举国的一个大典。那王后呢，瓦什提也在后院，在他的后宫在宴请这些妇女，所以那是全国上都是醉醺醺的，一定是啊，这是在这样一个时候。那在这个过程，这个王这个国王在这个正在兴高的时候呢，他呢为了这一展王后的美貌，据说那个王后是最最漂亮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王后。那么他是为了一展这个王后的美貌，他让这个王后啊带上那个官到他前面来 show off 啊 show off 一下，让群众看看，你看看，我不但我的国这么强大，我的太太这么漂亮啊。这个王后呢，结果他不愿意去当这个托啊，就拒绝了。那拒绝以后呢，这个王就太没面子了，所以呢一盛怒之下，他说我把你废了，他就把这个王后瓦什提给废了。那废了以后呢，当时废的，后来以后他就后悔，说没有王没后这个东西太孤单了，所以他就一直又找了一个要征召新的王后。所以在新的王后里边，就是好像是比较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 discrimination， 没有种族歧视啊，是都可以的啊，一律就是大家一律平等。所以结果呢，犹太女子以斯帖啊，这是一个孤儿，我们不知道父母去哪儿了，她是跟着她的堂兄长大的啊，堂兄呢比她年纪大很多，就把她当成女儿把她养大的，我没有提到她的父母。所以这是一个孤儿以斯帖就应召入宫，很快就得到这个王的这个宠爱，然后呢就把她封为新的王后。所以整个以斯帖记is about the king and a queen， 整个这一卷书是就是关乎这个王 和这个后，这是两个主人公，男主角男一号女一号啊，男主角实际上这个王不是男一号啊。然后呢，在这个王宫发生一个问题，有一个宠臣叫做哈曼啊，是当时的他的这个宰相啊。这个王这个哈曼呢，当时可是位高权重，王就让所有的这个人都要拜哈曼，那其中有一个人不拜，这个人就叫做这个莫迪改，莫迪改就是以斯帖的堂兄，或者是他的监护人，或把他养大的这样一个犹太人，所以这个哈曼就恼羞成怒，就跟这个王他说有这么一种人在我们国家里边，他们散居在各个民族当中，这帮人他们很怪，他们有自己的什么东西，他自己的规矩，从来不按照我们的规矩办，他们也不听王的命令，说这种对你没有益处，把他们下令把他们铲除了啊。这个王就听了他的这个怂恿，就下令在全国斩除所有的以色列民啊。所以这个谕令已经出去了。那这是以色列这个莫迪改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告诉以色列说你现在是王后啊。有一句非常重要，他一会儿会提到，说你要用你王后的时候，你接近国王，向他进言，请他收回成命。那这个以斯帖呢，就冒险去见王，因为第一章就告诉你一个开头，一个伏笔，就那时候王后在王面前你是不能，不虽然是王后夫妻两个，但你不能随便去见的，招你来你就来，招你不来你受贬，不招你来的话你一样挨贬啊。所以在告诉他那时候王宫是非常这个利率是非常森严的。那王以斯帖在没有被召见的时候去见王，那结果呢被王所接纳，然后他就用计谋来铲除了这个奸臣哈曼，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呢，莫迪改啊就取代了哈曼，成为这个波斯的一个重臣。然后呢，犹太人也就在这样一个莫迪改已经当这个宰相，以斯帖当这个王后。那这个王这个整个这个波斯帝国王只有一个王是个外邦的，实际上大权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所以整个犹太人就非常非常的昌盛啊。就度过了这样一个民族完全被灭绝的这样一个难关，所以为了纪念这样一个翻身复仇的日子，那以色列人一直到今日都在定这个是叫做普尔节啊，每年大概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间，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日历，他们定在这个亚达月的十四、十五两个日，定为普尔节，每年他们都在庆祝这个节日。下边一张。下边上 slide 所以他们庆祝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用化妆啊，用化妆的这个舞会，然后庆祝这个节日。他们在庆祝的时候，他们要读以斯帖记，他们叫读以斯帖记啊。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个特别传统的节的食物，叫什么哈曼斯切，那叫什么东西？那意思就是哈曼的耳朵，就是翻译成就是那个意思。他们要吃这个东西来。表示庆祝，这是他们一个传统的节日，就像我们这个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一样，对不对？他们要吃那个东西啊。所以这是大概这样一个故事。好，那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了，那么现在回来，好，下边一页。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圣经不是一篇故事，圣经不是一本电视剧，让我看了哇觉得很精彩，这一个故事让我看完就完了。圣经是什么？在上次我讲到说，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的目的。好，那我们下边就来问，那么这样一个故事，它在传递着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它在与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要了解圣经主题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分这样三个部分来看。第一，在讲什么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叫做历史的一个背景。第二呢，我们要说他在传递上什么样的信息，这什么意思，他讲这些事情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记下来了。第三个，这个对我有什么用处，对我会带来什么帮助。要明白这个，我举一个例子，你认这个标识吗？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的时代，所谓的信息时代就是我们周围很多的东西，很多的 symbol， 很多的标号符号，甚至都在传跟我们传递一些信息。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就说哦，它 他 mean something。 这个当一个符号放在那里面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它所传达的意义远远超过符号本身所表达的那个内容。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最简单的就是这个交通的符号 traffic sign。 我们考驾照的时候一定要考这些东西的，你要辨认交通符号。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什么符号？一辆车后边带着这样一个弯弯的两条线，那就都知道这是告诉你路滑啊，小心路滑，是或者是叫它这雨天的时候你要开车要小心啊，这保持一个路滑这个一个符号。所以第一你要能认得这个符号，你说哦，一方你说这是个交通符号，这不是个广告牌，第一你要辨认出来，第二它表示什么意思，滑滑两个是路滑，这不适合你在这可以滑人开车啊，这是路滑的样子。好，它仅仅是陈述上一个事实，这就是路滑，只是仅仅是陈述上一个事实吗？你说哦，我知道这是路滑，不是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标记，会当你读进来的时候，你马上在你的心里产生一个本能的反应，你在你的手上和脚上，你就会暗暗的加一把劲儿。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小心了，这上没有告诉你速限是多少，没有告诉你怎么开车，也没有告诉你交通规则是什么，什么都没告诉，什么都没写，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符号。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时候，这些东西你全都想起来了，你在你无形当中你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反应，我怎么样去来在这个时候来驾车，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安全的速限。同样，圣经作为神给我们的一个默示，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符号一样，它记载了历史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远远超过这个历史本身这个事件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共鸣，那么它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怎么样调整我今天的生活，让这样一个信息对我能够有益处，这是神给我们圣经写的圣经的目的。所以今天同样一样，借着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样借着这样历史上发生这样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今天如何像开车一样，我们驾驭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小心的开，掌管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好，我们下边看大概的一个主题。第一，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题材，这不是一个预言，或者它不是一个这个诗歌，或者不是一个构想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历史，这是一个即时性的一个历史，它记载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以色列人在外邦的生活以及到最后的回归都可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当我们还记得那个时间表的时候，我们说当以斯拉回归和尼西米回归的时候，是谁在做王？是亚达薛西在做王，对不对？那么亚达薛西是这个亚哈斯鲁的儿子，我们有这里边没有说瓦什提给他生过孩子，所以我们自己推断是有可能这个亚达薛西是以斯帖的儿子，这有可能是这个以斯帖和这个亚哈斯鲁生的儿子亚达薛西最后继承了亚哈斯鲁做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就是在以斯帖记里，在以斯拉记里边，为什么这个亚达薛西对犹太人这么的热衷，他反发布了很多很多的谕令，告诉你们怎么样做怎么样的，对犹太人那么的宽待，可能是这段跟这段历史有非常有直接的关系。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我们可以这样看出来的，我们是可以这样推断出来的。那第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整个这一卷圣经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卷圣经，以斯帖记里边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提到过神的名字，没有提到过他们怎么敬，他们怎么在外邦怎么去敬拜的，甚至说没有提到一点点关于属灵的事情，全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所以很在历史的时候，人们当看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人都说这卷书怎么进入正典了，包括犹太人都对这以色列是不是属于圣经正典都曾经发生过疑问。那么这样一卷书没有提到过神的名字，没有提到关乎人们属 任何的这个敬拜的生活，没甚至没有提到天堂和地狱，更没有提到什么耶稣。那这样一卷书对我们怎么起到一个教育的作用呢？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意思，就像看的那个饭一样，什么都没有，就那么几条线，但是你知道对你是有益的。同样这样一卷书放在圣经里边，虽然它的名字没有直接白纸黑字的写在上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读下去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你会看见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直在后边掌管着所有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护理。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在四章十四节说当这个王要定义要斩出以色列这些百姓的时候，那么他的表兄莫迪改就把那个以色列叫回来说，你要去跟王去来讲这件事情，说你要不虽然危险，但是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就要灭亡，不要认为你是王后，一旦犹太人被灭之后，你做一个犹太人的王后也同样被灭亡的。下边，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里再这样传达两条信息，第一，神全权的护理，神全权的护理，这件事你不去做没有关系，神的计划不会改变，神的计划不会受到影响，神会兴起其他的人，神会从其他方面让他的旨意吧能够得到成就，没有人能可以改变，这叫神永不改变的旨意。但是神在做事当中，神总是预备他的百姓，神总是要兴起他一些人来，要拣选一些人，要兴起一些人来预备一些人来做每一件事情，神不上天使来做事的，神的工作一直是透过他的子民来完成。所以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圣经的原则，神的救恩是透过人来传讲的，是神完全做成的，没有人任何的功劳，但是人有100%的责任在这件事情去参与去传讲去来见证。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完全的主权，不需要人任何的贡献，但是神给人完全的责任，没有人应该逃脱。这就是这样一个以斯贴记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信息。谢谢。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若闭口不言，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没有问题，神一定会用其他渠道把这个事工完成，把这个旨意完成，这是肯定的，因为神全权的护理在后边，那只大手看不见的大手就在后边，但是只不过在这个时候受蒙损蒙亏欠的是你自己。第一个，第二个，今天我们每个人处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边，这是王后，可以是个位高权重的位置，非常显赫的位置，我们可能只是一般的老百姓，莫迪改只是在城门边那做的，他没有什么，他做了很多好事没人知道，他救过王，王不知道，后来王发现默默无闻的事情，但是神预备着这些人在需要的时候，个人要尽自己的职责来完成神所要做成的这件事情，这是人的责任，这是整个这件事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做事，但是神的那个手一直在使后卫那个主要在做主要的引导。那我们今天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们有没有共鸣？你说哦，原来神这么做事，好了，走了。神今天也要在你我身上做同样的事情，就像那个 sign 一样，那个 traffic sign 放在那儿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你看的。当你开车经过的时候，这个 sign 对你讲话，告诉你这路滑，如果你不小心，你要出轨。同样，今天圣经放在这里，不是说哦，我是让我看了别人在怎么做，不是讲给别人看的，是讲给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里边看到了我自己，我应该如何调整我自己，能够符合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上面能够得到益处。有另外一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叫寓意，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叫 Ray Steadma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经的一个牧师。那他对这个，他说这个以斯帖记呢，他所讲的不仅仅是神全权的护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信息。他说呢，从以斯帖记，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他说呢，以斯帖记实际上在讲一个王和后 ，a king and a queen。说这个实际上是 symbolize， 是在隐喻着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从堕落到被拯救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种征战啊。下面一个啊，这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这样一个比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我觉得是也是蛮有益处的。那虽然按照从正统解经上来讲不够 orthodox，不是那种正统解经的一个应用，作为我们的一个reflection 啊，对于我们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对我们是蛮有益处的。他说王和后哈曼之间的征战，实际上就寓意着人从堕落到拯救过程当中这样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征战。那么当人堕落以后呢，内心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就是个 kingdom， 就是一个王。那谁是王？一个叫自我，就是做王。因为我不要再神所，我自我就是王，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我的每一件事情，叫做我的自由意志，那就是王，不受任何限制的。而所有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在做什么？在彰显我自己。就像第一章说我为，就是为了我把我自己彰显出来，让人看到我是多么的好，多么的伟大啊！做可以挥霍所有的这个资产，为了就是把我自己显出来，荣耀我自己。这是王在做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堕落以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偶尔会有一个东西在责备我们，就是我们那个良知。所以这个良知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啊，是 balance， 是平衡我们那个罪性继续发展下去的。他说那这个就相当是那个王后的作用啊。你说这个王后呢，在这个国际象棋里边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棋子，是吧？在中国象棋没这个东西，但是在国际象棋里边，王后是，但是王后虽然是最厉害的一个妻子，但她一切都是为了，是围绕王而做的。她是为了，她的责任是来保护这个王，所以王后可以被吃掉，但是王不能被吃掉。所以后呢，作用是为了保护来扶持这个王的。但是呢，这里边提到说是当我们这个人堕落以后，我们的罪性作王的时候，那个王后就对我们的罪性起到一定的拦阻的作用。但是怎么样，我的自由意志膨胀到一个地步，当我的良知或者内心的那种光亮来阻拦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抹杀掉。所以当人把这个良知抹杀掉以后，就变得非常的孤独难熬，因为他找不到共鸣了。他虽然是可随心所欲了，但是他却发现他非常孤独了，所以他找一些东西，他在寻找一种叫新的安慰，那么就是在找一个新的王后啊。这是这个第二章就开始了，说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讲的是蛮有道理的。我想为什么叫寓意，就是说你不一定这么去解释，但他说可以 imply 啊，让你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以斯帖啊，就讲是一个圣灵进到我们心中啊，它是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它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进入里面，很智慧的与罪，就是那个哈曼，那个一个在进行周旋，最后呢胜过了罪。那么当这个王就是一个自我体贴圣灵的时候，罗马书人体贴圣灵的时候，这个体贴这个后的时候呢，我们的民就得平安，罪就被诛灭，然后呢民就得救。那这是一个寓意啊。那从整个这个以斯帖记，那他这个 Steadman 呢，他说以斯帖记实际上就是个 metaphor， 就像耶稣在新约讲了很多的故事一样。那这是一个故事，虽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他所讲的东西呢，不仅仅是故事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他 imply 到一个更深的一个东西。那这是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所以我说这不是正统的解经，说你要这么解，但是对于我们 反思我们自己是有帮助的啊，对我们反思自己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第一章，当亚哈随鲁做王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都在做一件事情，来彰显自己的荣耀，自己国的荣耀。他和尼布甲尼撒是一样的，都是关乎用世上的国想和神的国来进行较量。尼布甲尼撒希望他的国能够存到永远，同样这个亚哈随鲁王要把让用他的国来彰显他这个荣耀，就说这个荣耀我要超过你耶路撒冷，超过神的那个国的荣耀。这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一种内心这样一个骄傲。那么如果我们用到更实际的一点地步啊，第一章讲的说他在这样一个大摆宴席的时候，他来招王后来，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王后该不该来啊？因为他这完了以后，他马上就用到说，当他王后拒绝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就这个王就理直气壮说什么，说这个做太太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做太太还得了吗？太太不听丈夫的话，这以后这国就乱了。所以王后带头违背丈夫的旨意，他没说是王后违背王的旨意，他用的就是说好家变成家的事情了，就把国家就变成家事了，变成按照家法处理了。说你做妻子的竟然违背丈夫的旨意，如果从王都这样可以的话，以后我这个大小国民都这样做了，那国家就乱掉了。所以怎么办？下旨定成法律以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哦，这是很 biblical 的，对不对？就当我们看到第一章说哇会很 puzzle， 大会这个王很 biblical 的。而且第一章就从来没有讲这王有多么多，他讲他说都是好说好，把他美好威严的尊贵都献给他们看。罪恶有罪恶美丽的一面。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实际上是发生的情况什么，但实际上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在犹太人知道，他们庆祝这个节日，这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节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啊。传说是这样，他说当这个在摆设宴席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大家开始谈论女人，说是哪个谁的女人最漂亮啊？那这个王后当时我的女人最漂亮啊，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他说你不行来看看啊，然后就把这王后再调来说让大家来看，来一展说你看他，让他的女人最漂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什么，作为一个至少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按照神给他们所犹太人所神给犹太人所规定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家庭生活这样一个习俗，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犹太的妇女她的美貌只给她丈夫看，犹太人的妇女的美貌是只给她丈夫看的，是不受给外族人看的。因为十诫里什么，十诫里说你不要贪婪别人的妻子，免得别人看见你美貌，人就心中就起贪心。所以呢，这些犹太人的妇女呢，为了不给别人犯罪就不绊倒人，要把自己的美貌都包藏起来，只给她自己的丈夫看。我记得我在那个一次有一个神学教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老师讲课机会，老师讲故事，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他非常了解犹太人的这些习俗，他说他去一个图书馆，他说那些犹太那些比较保守的犹太人，很守这个像叫法利赛人一样，很守犹太这个习俗的这个犹太人，实际上他们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他们。因为圣经说讲约伯的时候说你的眼睛不要老看着那个女孩子，看着直勾看着不放，所以他们就用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犹太人的男的和女孩子讲话总是不看，总永远是不看人家讲话的，他不看人家，他看着他觉得他容易这个产生不好的想法，所以他总是either 他什么就这么跟他在讲话，或者呢是他看着自己太太跟别的女孩在讲话啊。他假如这个家里有这个使女的时候呢，这个使女都是来太太支配的，假如先生要去支配使女的时候，他不跟使女讲话，他跟太太讲话，使女是在支配那个使女啊。这是他们那个习俗。他说有一次在图书馆里面， 看到这个在犹太在耶路撒冷图书馆里面看到一个女的啊，看到一个女的这个在那里在那里的借书或什么样子，那旁边一个教授模样这一男的就在讲，在跟那个管理员在讲话，那人解释说，实际上他是在跟那女的在讲话，说你他在跟女的在讲话，那女的可能是他秘书或者跟他讲话，他说你看注意没有，你看他说你看那个女的，她头发是假的，他说为什么她头发是假的，她的真头发是不露出来的，她的真头发只露给她的先生看，啊，这是他给讲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保守的这样一个文化里面，那么这样一个王啊，在这个罪一帮罪汉面前，你这罪汉是那时候已经喝的烂醉的时候，人什么都有的，在这个罪汉面前要把自己的太太带出来，为什么？为了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做一个花瓶，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事情。一方面是对他自己太太的极大的不尊重。今天我们这是我们要学到的，太太不是我们自己的产业，让我包括我们自己太太也好，孩子也好，我们那个也好，不是让我们去show off出来的。这个时候，这个王把他一个王从一个王后的这样一个位份上的一个太太，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花瓶，受给一帮醉汉面前，让他们看这个他的美貌。甚至犹太人在传说说这个说让他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让他穿衣服的，这是他们有人这样传说，让他看他有多美。这是对他的这个太太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尊，因为他不是一个花瓶。今天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不要用任何的借口说啊，把我自己的一个骄傲，把他我自己没有东西，但是我家里什么什么人有，让你看看。我们往往有这种心态。这个亚哈斯王自己可能长得会很丑，如果他自己很英俊的话，他不会让别人看，让他看他太太有多美。我们很多人会有这种心态。很多是在我们身上没有的，或者是我们机会年轻的时候没得到这个机会，我希望在我的孩子身上把它找回来。所以我们会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要求，为的是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了，在这上我没这个东西，我向孩子从你身上来找出来，为什么？让我的面子上好看。不，他不一定是完全是为孩子将来的这个前途或者他的技能来着想，只不过是为了让我面子上看得好看。这是我们一种罪的心态。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王他处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当他不受约束的时候，他那个罪恶性就完全被显露出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王后在这里很可以说是很智慧的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怎么样？当这个王当他被拒绝的时候，他前面还说什么？喝酒的时候你可以随自己记忆的，对不对？前面说好，已经吩咐了宫里一切臣宰，个人随意都可以随意，因为这是大家欢庆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去强求别人。他自己这样下令了，但是当他去要求他的王后出来去展美的时候，当王后按照自己的意思拒绝的时候，他就不再行，他就不能再接受了。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当我们自己的私欲受到阻拦的时候，我们就会恼羞成怒啊，就会举目不认，就会六亲不认，这是人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这本书让我们看到说，一个罪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也让我们知道说，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再是以荣耀自己为目的，而是凡事荣耀神。亚哈撒鲁凡事都在荣耀他自己，他自己的国，他自己的名，他自己的家。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做的是凡事要荣耀神的国，荣耀神的子民，荣耀基督承载我们身上所见证。即便是我们有自己美好好的一面，我们把它展示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荣耀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总结，我们第一章所讲的这一段的内容， 我们明白这卷圣经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第一，神是掌管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全能护理之下，但是人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尽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就是神的子民在各种环境下都不要被世俗同化，也不要被逼迫。那这里边啊，我刚才忘了有一段，有另外一个第二判断，就是说这里边虽然没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去敬拜，没有提到关于任何属灵的事情，只是他们在那平时在那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啊，他们不要受逼迫就好了。但是借着哈曼的口，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哈曼在这里跟他们说，在第三章第八节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利率与万民的利率不同，他们也不守王的利率。所以这是一种犹太人，他们被掠到这样一个外邦的国家里去的时候，他们仍然守着自己的那个利率，他们没有被这个外邦这些拜神等等这些事情所同化。为着这个他们被逼迫，圣经没有告诉他们守的是什么利率。圣经说他们说他们不守王，也不守王的律。那这明显是他们这个夸大，是在扭曲一些现实。他所谓的不守王的律，并不是他们是一些刁民，他们不是一些遵纪守法的良民，而是说他们不按照王的吩咐去下拜任何不是属于神的，他们不向耶和华以外任何的一个被造物来下拜，这是他们的一个规矩，这是犹太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也是在被掳以后他们才学到的。神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来教他们这件事情，他们最后终于学会了。所以到现在犹太人不向任何人来下拜，他们唯独只拜耶和华，这是他们学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信仰。那这个信仰在历史当中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列强奴役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没办法剥夺他们的这个信仰。在教会历史的时候，大概我提到过说在早期的教会罗马后来是希腊统治，希腊打败了波斯，那罗马又打败了希腊等等等等，这一直交替，最后在罗马这个统鼎盛的时候呢，罗马帝国对犹太人有特例，罗马帝国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向他的皇帝下拜，把自己封为神啊，都要向他的皇帝来拜他的皇帝，唯独犹太人例外。罗马人在法律上允许给犹太人有特权，他们可以不拜罗马皇帝，因为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他们只拜他们的神。看到这样一个见证了吗？当你去持守你信仰的时候，别人会向来低头的。所以在早期的教会，那罗马皇帝以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以由基督徒也得享这样一个特权，就是可以不向罗马皇帝来下拜。那后来他们发现不是，后来发现是基督徒跟这个犹太教不是一回事儿。而这基督教里边外邦人越来越多，这以前都拜罗马皇帝拜得好好的，怎么一信了基督就不拜了？所以这个罗马皇帝他就不干了，从而才这是他引发了长达将近300年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一个逼迫。但是在这里以诗帖记我们看到说，这样一群人，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一个外邦，那里有拜偶像，那就各种这个民世俗这样一个活动，但是这群人他们可以说叫出污泥而不染，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一个信仰。那这就成为哈曼来这个设计来逼迫以色列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所以这另外一个教导就是，当我们看到说我们神的子民在各样的环境下，我们第一不要被这个世俗同化，第二不要被这个权势逼迫所吓倒，因为神在掌权，神对他的子民一直有一同样的看顾，虽然环境很恶劣，但是 神的看顾是永远，神是永远不大对的，神一直在看顾着我们啊。第三个，就是神的子民在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都要以荣耀神为最终的目的，而不是借着任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各样的resource 来荣耀我们自己，来彰显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要从这个确实如果能学到这些的原则，那么这对我们都是将是非常有益处的。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将这样一段历史记在圣经当中，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你的名字，没有提到你的子民如何的敬拜，但是从这些故事当中，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主你那双无形的手一直在掌管所有的一切。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责任，主，你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位分上，为的是主你自己国度的彰显，为的是你子民的拯救。主，你特别这句话说，焉知你今天的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主，用这句话常常的鼓励我们，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现今的环境，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不同的位分上，我们在家中做丈夫，做妻子，我们在公司做职员，我们在学校做学生，做教授，在不同的职位上，主，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接触不同的人，让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主，你预备我们，装备我们，为了就是那现今的机会。求主你让我们不要浪费这样一个机会，不要让你的工作从我们的手中被别人截取。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警醒的心，当我们看到主你在历史上做事的时候，将这样的话，这样历史一件事情，不要被他一些历史的一个事件所停在那里，让他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思想，反照我们自己，如何在我们今天的日子如何敬虔度日，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成为主你忠实的子民。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